周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 Johnny 录音，冯云中主讲。仁慈医院在清江是挺有名气的，说起这规模不小的医院也有好几十年的历史。清光绪年间有一批美国传教士来中国传福音，当时苏北各县人民生活很苦，物资条件缺乏，医药设备严重不足。后来大家筹足了经费，这座医院便很快地诞生了。内部设备齐全，医术高明，远近驰名。大家都说这是一所神赐恩典的好医院。淮阴沦陷后，这座医院虽未直接受害，却也受到日本鬼子不时的骚扰。当时日本尚未偷袭珍珠港，对美国经营的中国医院还顾忌三分。当中国军队攻进淮安城的消息传到医院后，工作人员像是注进强烈的兴奋剂，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可是两天后又传来噩耗，说攻进城的国军全部壮烈成人。不幸的消息打击到他们心坎深处，这是国军们为国捐躯后第三天的上午。方明就在仁慈医院的后楼第23号病房内休息，黄梅站在床边窗前向外眺望，窗外百花齐放，小鸟飞舞，黄梅忽见一对眷恋的花蝴蝶轻盈地在花中飞来飞去，又看到天边白云，想到南京的故乡，想到一年多未见的母亲，也不知母亲和舅父在家日子是怎么过的，新愁旧事不禁涌上心头。再加上医药费的事，黄梅想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就在这时，病房的门开了，何德芬一进门就急嘘嘘地说，
梅姐、
哎呦，真是差点把我给吓死了。哎，我在邮局买邮票的时候，谁知道啊，闯进三个喝醉的日本鬼子兵，嘴里直叫要姑娘。哎呦，幸好我躲得快，才没有遭到毒手。
哎呦哎呦，
有惊无险、啊、谢天谢地、南京的电报通了吗？
嗯，邮局人说现在的路没有修好，要到下个月才能通呢。
啊，信呢？
我把姐姐交给我的信给投寄了。嗯，邮局的人说我寄的快信也要10天半个月之后才能到南京呢。
芬妹，实在太麻烦你了，叫我怎么报答你呢？
好姐姐，千万别这么说，我们虽然相识不久，可是曾经共度患难呢。
嗯，
更何况我又没有兄弟姊妹，只要姐姐以后能够关照我一点，我就感激不尽了。
芬妹，你放心，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会忘记你这份情谊的。
哎，方先生怎么样了？
你才走，那位护士陶小姐就来为他换了药，现在睡着了，不像先前那么喊疼了。
哦，那陶小姐说方先生的伤势要不要紧啊？
照过 X 光了，右小腿骨并没有断，但迎面骨被子弹擦裂了有3-4公分宽。主治医师陈大夫跟陶小姐都说方明不会残废的、
哦、还
他们正在准备为他上石膏，固定肋骨，要静养才能够好得比较快。
上天保佑啊，求神庇佑方先生快点好，免得姐姐心里着急。
谢谢芬妹这么的关心我们。
哎，姐姐，你的眼圈怎么红红的？又哭了吗？
好妹妹，别说了。
哎，不，姐姐，你不能再偷偷的哭了。你看你这几天变成什么样子了？
妹妹，你不知。
我怎么不知？你是在想家，又为了方先生的伤担忧，是不是？
不是的。电报寄不通，信又送得慢。陈大夫说，方明的伤失血过多，天天要打补血针。院里虽然只收半价，可是最少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够出院。不瞒你说，我们现款本来就不多，又要负担住院的费用，所以我才打算回家，回家才能够拿钱来应急呀。
姐姐放心，这一切由我来负责。你还要多少钱？我现在就回家去拿，路上不会有问题，我有良民证。
不不不，这千万不可以。妹妹，你的诚意我非常感激，我已经跟方明商量过了，等南京一有消息，他同意我回去一趟。他还说有好几个同学沦陷后在南京生意做得很好，他们知道他受了伤，一定会全力接济他。顺便我也真想看看我妈妈，这里运河既然通船，多则半个月，少则十天，我就可以赶回来了。
可是姐姐，你把方先生一个人留在这里放心吗？
芬妹，你知道吗，护士陶小姐是营养护士专家，哎，很有责任感。
哦，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她接回南京调养一段时间。
姐姐这么安排，哎，我也无话可说了。可是姐姐，你没有良民证，路上碰到麻烦怎么办？
黄梅听说没有良民证会有麻烦，
哎，
踌躇了一会儿，忽然拿出身边的小皮夹，取出一张她和方明合照的小相片。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会派上用场。
你看，妹妹，你看这样的照片能不能办良民证啊？
姐姐，这照片是你和方先生合照的，真是郎才女貌，绝配极了。
嗯，什么绝配，不过是在乱世中有缘罢了。这是在南京沦陷前两个月我跟他订婚的时候合照的。
哦，哇，姐姐，你看你一年多前好丰润好美哦。
姐姐，您真是好福气。哎，芬妹，你哪里知道，自从鬼子打来，跟着方明在军队里过的都是东奔西跑的生活，已经拖得不像样子了。妹妹，你知道吗，女人的青春就像春天里的花儿那样短暂，很快的就枯萎凋谢了。
唉，姐姐，姐姐，你现在还是很美很美，我相信方先生他会永远爱你的。
妹妹，别说这个了，你还是快点为我弄个良民证吧。
姐姐你放心，我已经想妥了，回家就请赵大伯为你申请一张，我回去顶多三天就能办好拿来。可是这张照片是你和方先生合照的，
现在既然要用，那只有把它剪开了。
剪开？这样合照的相片把它剪开好可惜哦，也不吉利啊，不要剪开吧好不好姐姐？
哎，不剪开不能够解决问题啊。
黄梅说着，来来来，就拿出方明床边茶几上的小剪刀将照片剪开。何德芬急得又叫又跺脚。
可惜可惜啊。
哎呦，哎，
可惜，
你别跳啊。妹妹，
哎，
妹妹，她还在睡觉呢。
哦，
啊，
哦，
你看，
小梅，是谁在叫
啊？方明，没什么， 是我跟何小姐在说话。啊，你继续睡啊。
哦。
要不要喝水？还是想要去洗手间啊？
不用了。啊。何小姐。
哎，谭旭。
你来了。谢谢你为我东奔西跑。这个情将来我们怎么报答呢？
哪里的话，团训。哎呀，你太客气了。
何德芬说的团训两个字才出口，黄梅立刻摆手制止。德芬才知自己失言，他赶忙又说，
哎，方先生在动乱时能和姐姐在一起，哎呀，你得到这样的贤内助真是太有福气了，我刚才失言，对不起。
他的话一说完，病房的门打开，一身穿着洁白护士服的女护士陶韵兰端着医疗用品走进房内。黄梅迎上一步笑着说，
陶小姐
你好，
真是不敢当，常常麻烦你来照顾我们。
方先生是保卫我们国土而受伤的，我能为他服务真是与有荣焉，怎么能说麻烦呢？
陶韵兰边说边将手中药盘端到方明病床边，笑着说，
刚才医院的门房说有一个人要见23号病房病人，说是乡下来的，我没让他进来，你们认识他吗？
陶韵兰说时就把手中拿着的一张小纸条交给黄梅。黄梅看了看纸条，笑着对陶韵兰说，
原来是王立忠，他是我们家的人。
哦，是王立忠来了。他的人在哪里？
哎，陶小姐，这个人呢？
啊，在大门口等着呢。
哦，能够叫他进来吗？
可以的，等我把方先生的药换好，我去把他带进来。
不用麻烦陶小姐了，我去叫他上来。
也好。
陶韵兰说了，看德芬推开门走了，就为方明换了药。他向黄梅问，
方先生感到好一点吗？
谢谢你陶小姐，我比昨天好多了，伤口也已经不痛了。
他是睡得很好，承蒙你的照顾，将来一定报答你的。
哪里的话，我和黄小姐一见如故，只要你不嫌弃，我还得跟你多多学习呢。
陶韵兰一面说一面替方明换药。这时何德芬推门进来说，王立忠一会儿就进来了。德芬、韵兰与黄梅谈得十分投缘，德芬不禁笑着对黄梅说，
姐姐，我看陶小姐为人这么好，我们三个人还不如结拜为姊妹，你看好不好？
哎呀，好啊。但是不知道陶小姐愿不愿意，我们不能够剃头担子一头热啊。
我是赞成，就怕高攀不上的。
哪里？
只听三个人发出一阵笑声，让沉闷的病房增添祥和喜悦的气氛。三个人爽朗的笑声让躺在病床上的方明也初展笑容，转头问道，
你们三个人一结金兰，真有意思。
是啊，
我看方先生的伤好了的话呢，到时候挑个好日子好好轻松一下，一来庆祝方先生出院，二来我们三姊妹许下承诺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不好？
何小姐说得很对，我们就这样决定。黄小姐，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了。
我看是梅姐年纪最大，我最小喽。
当下三个人站在一起，都闭上眼睛向天祷告说，今生今世三个人结为金兰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家都很自然地改了称呼，大姐是黄梅，二姐是韵兰，德芬为三妹，三人模样竟甚于亲姐妹。接着韵兰就向黄梅说，
大姐，下午我就请陈大夫为姐夫打石膏，把伤口固定起来，千万不可以让伤势扩大，这样才好得快。
二妹，谢谢你哦。
哪里。
陶韵兰为方明换好了药，很快地走出病房。陶韵兰出去后才一会儿，门外有人敲门。德芬问：
是谁呀？
啊，这是23号吗？
是的，你找谁呀？
黄梅顺手开了门。
哎呀，王立忠。
王立忠剪了个小平头，穿了一身蓝布短裤衫，手里拿着一顶斗笠，愣头愣脑地走到方明前鞠躬说：
报告团长。
别这样称呼。
在这儿啊，你就叫他方先生吧。哎，王立忠，你从哪儿来的？
我是从乡下来的。这几天鬼子带着二黄搞清乡，车桥和槽店都有战事，我们的部队都移动了。李队长已经把工程伤亡经过向师长报告了，师长听了心情相当悲痛。
王立忠话没说完，忽见陶韵兰推门进来说：
你们说话要小心些，这里自从沦陷后，院中常有日军特务人员假装生病住进医院偷听情报，大姐你们说话可要小心啊。千万别出乱子，那就麻烦了。好，我待会儿再来。
谢谢你啊，二妹。王立忠，你轻声点儿。
师长听说我们701团全团官兵都为国牺牲了，全师的人都很伤心。师长知道团训在这里养伤，还发500块钱给你。哦，李队长这儿还有一封信给你。
王立忠说着，就从腰间解下一个小布包，拿出500块可流通的法币，另外还附有一张纸条给方明。方明看纸条上面写道：
明兄如晤，弟拜别兄后，即携王立忠兼程到杨坝乡公所，获得该乡全力协助。到达基地后，因乡区各重要据点战事危急，我军全部出动攻击敌人，歼灭敌人甚重，我亦颇有伤亡，但全军官兵士气如虹。此时师部已迁至前河以北，伺机围剿敌人，胜利可期。弟于次日上午觐见师长，将数日来攻进城内战况详为报告。师长听后知悉本团陈学武团长率全团官兵忠勇殉国实况以及壮烈牺牲情形极为沉痛，均由作战参谋写成战果详报呈送军长转报中央叙奖褒扬矣。兄之伤情师长极为挂念，转嘱为国珍重，继续调摄。资着王立忠驱前带上师长发给之慰问金500元，另付100元，乃弟之薄敬，亦悉笑纳事性。根据情报显示，高邮、宝应及淮阴，日军调动频繁，仍有向我淮东基地骚扰进犯企图。我已有万全军事部署，准备痛歼来犯之敌。弟以职务在身，不克亲往问候，千骑量数。再者，乡区医药人才两感缺乏，望兄在院安心静养，但需严守机密以策安全。余由王立忠面述，弟玉山敬上。
方明看完信，不禁长叹一声，抬起头颤抖地说：
已死的成人取义，未死的继续杀敌，只有我这个不死不活的人还躲在这里偷生苟安。
方明，你别再胡思乱想了， 你好好的把伤养好，我们就能够赶快回到乡下，继续为国效力。伤没好之前，千万别再胡思乱想了哦。
哎，王立忠啊，你这身打扮像牧牛童，是谁替你装扮的？好有意思哦。
是李队长。
嘘，说话要小心哦，叫他李先生就好，乱叫会出问题的。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小梅啊，你倒杯茶给他喝，他是我忠实的伙伴，他太辛苦了。
好。
黄梅听了，顺手倒一杯茶递给王立忠，又说要弄点饭给他吃。王立忠听了立刻说，
不，黄小姐，我不要，我在一小时前吃了三个冷馒头，现在一点也不饿。
王立忠，李队长的情况还好吧？
很好，听说师长啊已经升他为政治部的科长了。我临走的时候，他还交一封信给我，要我带来给你呢。
啊，给我的信？你不要乱讲哦。
一点也不，我是亲眼看他写完交给我的。
哦，那信呢？
在这里，信在这里，你拿去吧。
妹妹，快接过去嘛，我看一定是满纸的甜言蜜语。
姐姐，
德芬被黄梅一催，便伸手接过那封信。方明躺在病床上，半眯着眼皮笑着说，
小梅啊，我们要向何小姐道喜了，好让我们这县城的媒人早点喝到她的喜酒啊。
哎呀，不来了，方先生说说也就算了，连姐姐也跟着说。
哎，不要孩子气，这件事如果能成功，也算了却我的一件心事。我看李玉山这个人很好，事业心也很重，再说他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一位贤内助。
姐姐，
三妹，你说是吗？
哎，姐姐你还说。是的。
何小姐，李队长叫我要向你要回信了，说欢迎你到乡下去工作哦。
小梅啊，你应该鼓励你这位妹妹去乡下工作，玉山正需要她呢。
三妹，你的意见如何呢？
嗯，姐姐，如果我到乡下去工作，就必须回家对妈说一声才行，可是我实在不放心姐姐一个人在这里，我还是不能走。
哎，不要因为我，你二姐韵兰她会照料我们的。还有一件事很要紧，你快点为我办一张良民证，越快越好。
嗯，这倒是一件要紧的事，姐姐回南京一定要快去快回哦，不然我实在是放不下这颗心啊。
妹妹，
姐姐，
我们是在患难中相识的，比亲姐妹还要亲。
嗯，
你看完她的信后立刻回信，我看得出来玉山很爱你，他需要你。
姐姐，
你就回去禀告伯母一声吧。好妹妹，你就快回去吧啊。妹妹，我希望你坚定一些，别再三心二意了。
姐姐的话句句都是金玉良言，可是我……
哎呀，别犹豫了，妹妹，你要把握机会，机会来了千万不可以失去，失去了就会后悔，要听大姐的话哦。
小梅啊，你要研究一下王立忠怎么样才能拿到回信呢？
哎，这好办，何小姐回家写好回信，请赵大伯把信送到城外他的弟弟家，我去他家拿信回到乡下不就好了吗？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
嗯，就这样决定。芬妹，你快回家吧。妹妹可别忘了带我办良民证哦。
没问题，我办好就先用快信寄来，姐姐放心。可是姐姐你回南京见到伯母，一定要带我向她老人家请安问好哦。事情办完了就快点回来，免得方先生在这儿等你等得心急呢。
谢谢妹妹的关心，我拿到钱立刻就回来。谢谢你啊，你真是关心我们。
应该的嘛。
德芬听了黄梅的话， 便向方明和黄梅道别，王立忠则悄然出房。黄梅送德芬到了房门外，见他挥手微笑而去，心中若有所失似的。他进了房，轻轻地关上门，只听方明问他：“
哎，怎么我听你对德芬说什么，别忘了办良民证，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你不是同意我回去吗？”“
回到哪里啊？”“
南京啊。”“
这，你一个人走，路上很危险，我看你还是不去罢了。”“
我会快去快回，你就同意我去吧。你的住院费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不回去拿些钱来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才托德芬回去为我办一张良民证，好在路上通行。”“
哪里来的相片呢？”“哎，哎，说嘛。”
然而黄梅并没有说话，只把那半张照片递过去。方明看了，脸色凝重。“
怎么，方明，你生气了？”“
我不是生气。哎，我认为你不该没事先告诉我一声，就把我们合照的相片剪开。”“
方明，我做错事了吗？”“
你不应该这么唐突。”“
那还能挽回吗？”“
严格来说，你并没有什么错。你把我们这张合照的相片剪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是不同意我回去？我猜的没错吧？”“
不是，你猜错了。”“
那你的意思是？”“
哎，就照你的意思做吧，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小梅，你也别再追问了，我也不会胡思乱想。”“
我也知道你喜欢这张照片，可是为了父亲住院的费用，不得已我才把它剪开。虽然乡下有送来一些钱，可是实在是有限，所以我才……”“
你也是不得已才把相片剪开，但愿这点小事别有着不祥的征兆。小梅，希望你顺利拿到良民证以后，快去快回。我的口好渴，给我一杯水喝。”“
好，我端给你啊。”
黄梅听了，松开方明的手，端着温开水和几颗药丸给方明说：“
别忘了吃陶小姐送给你的补血丸。”“方明，你知道吗？我这次去除了要拿些钱来，主要是想把你接回南京休养一段时期，好让你完全恢复健康。”“
不，我不愿意去。”“
怎么，你不是很喜爱南京吗？”“你说南京有巍峨壮丽的紫金山，有宽大整洁的柏油路，有古色古香的夫子庙，有笙歌不断的秦淮河。春天来了，可以去瞻仰中山燕子矶，赏晚扫夜楼。难道你不眷恋这些地方吗？”“
正因为我太爱他了，所以我才不愿去。”“
为什么？”“
听说南京沦陷时，日军进城之后屠杀我们300,000的善良同胞，真是人神共愤。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上。”“
血债血还。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日本人不是这么残忍的。只有极少数失去人性的日本军人才会做出这样惨无人道、伤天害理、举世同声谴责的大暴行。
现在的南京已经不是以前的南京了，看了
一定会使我伤心难过。我觉得还是不去的好。
方明，别难过嘛，我不回去了。
为什么？
你在误会我。
我同意你回去啊。
黄梅没有答话，停了片刻，方明微笑着说：
小梅，既然已经决定了，还是去吧，别为了我，还有你妈和舅舅，他们是多么的想念你。你应该回去看看他们，这算是尽人子的孝道。
其实，我也真怕回去。
你为什么害怕？
一来，不知道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了；二来，沦陷之后的南京，听说变成了魔鬼的世界，汉奸特务横行，我真怕会出了什么岔子。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月事这个月没来，我怕。
黄梅，我的好太太，你把话说清楚一点，你是不是已经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啊！
别猴急，
小梅，
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别高兴得这么早。何况我们只是订婚，还没结婚呢，如果真有身孕，多害臊啊。
两个人正说得热烈时，陶韵兰突然推门走进病房，她面色凝重地说：
大姐，哎，你们乡下来的那个小佣人呢？
她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二妹，什么事啊？
楼下来了两个日本宪兵，一个宪佐，还有两个中国警察，说是来查户口的，叫她躲一下吧。哎呀，
这怎么办呢？他们不会上楼来吧？
这可说不定哦。还是避一下的好。
哎，小梅啊，快把钢笔递给我，我要写几个字给王立忠，要他带给李玉山，也好叫他赶快离开此地。
你说吧，我来写。
黄梅抽下衣襟上的钢笔，这样说着。方明听了，略加思忖说：
你说东西都收到了，谢谢师长和他，说我的伤已经打上石膏，不会残废。伤好了，我立刻回到乡下，大概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回去了。
怎么，方先生十天以后就要走啊？
哎呦，兰妹，别听他的。方明，陈大夫跟陶小姐说过好几次了，你的伤就是脱下石膏，也要经过一段时间复健才能够出院，你怎么这么急呢？
方明低下头，若有所思，没有说话。黄梅照着方明的意思，把条子写好后，交给已经回到房间的王立忠说：
王立忠，麻烦你了。回去对李队长说，方先生的伤好了之后，我们会下乡去找他的。这张条子你带给他，就说我们在这儿很好，请他不要挂念，路上要小心点走啊。
是，我会小心注意的。
王立忠点点头，收好条子。这时黄梅又取出些钞票递给他：
这100块钱是方先生送给你在路上买东西吃的，拿去吧。
不，我不要，我没钱给团训养伤，心里已经很难过，这个钱我不能要。
王立忠，你跟着我已经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总算你还不嫌我这个穷主人。这点钱你就拿去吧，不拿我心里会不安的。
王立忠，你就收下吧，不拿的话方先生会生气的。
谢谢团训。
你在路上要机灵点哦，听到枪声看见鬼子要赶快躲，知道吧王立忠？
知道。
对了，不要在路上贪玩，更不要跟陌生人乱讲话。
是，我知道。团训， 黄小姐，我要走了。
别忙，你先过来。
哦。
王立忠，你回去之后要好好跟着李队长做事，他会看重你的。我伤好之后就会回到乡下去。
是。你的伤好以后，我一定来接你。我愿意永远跟随团训。
话没说完，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皮鞋声。陶韵兰神情紧张地走进病房，向黄梅说：“
大姐，你快叫你的佣人下楼往后门走吧，动作越快越好，赶快躲开这群魔鬼。”
王立忠，快走快走，从二楼后门走。
好。
王立忠知道情况有些紧急，他向方明、黄梅鞠躬后退出病房便走了。方明见他走后叹了口气，很无奈的样子。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疯狂屠杀善良难民。他们以清凉山的难民营为目标，将无辜的难民用武装卡车运到下关扬子江边，机枪扫射。这种疯狂的大屠杀一连延续十多天。据留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目击，被杀害的人数保守估计超过30万人以上，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所以，日军盘踞南京后，这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六朝圣地竟成为魔鬼的世界。于是，杀戮、奸淫、抢夺、虐待、烟毒，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好人几乎绝迹，倒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地痞流氓竟能摇身一变成为富翁和新贵了。黄梅的舅父丁维庸就是典型的例子。自从日本皇军进了城，他就千方百计地怂恿他的姐姐黄丁氏做起鸦片的生意来，这样不但可以投机发财，也可以满足自己的瘾头。丁维庸的姐姐就是黄梅的母亲，她在丁维庸花言巧语的诱说下，终于把毕生的积蓄拿出来投资在这个本清利厚的冒险生意上。由于经营日有起色，索性在大门前挂上荣记土高行金字招牌，加上内外粉刷的焕然一新，每天生意兴隆，顾客盈门，就连一般入食的新贵也常光临。譬如说，日本南京特务机关所密探队队长涂树东就是黄家的常客。因为黄家的鸦片生意都是由涂树东一手包办进出货事宜，由于获得暴利，不到一年，荣记土高行转眼成为暴发户。这时荣记土高行因一时的光景兴隆，男女仆役共有10多人，人丁兴旺，锦衣玉食的生活。 黄丁氏笑颜逐开，丁维庸也不愁吃穿了。这一天是黄梅的母亲黄丁氏的生日，涂树东为表示庆贺，邀请一些朋友到黄家吃寿酒。晚间在黄家东厢房大吊灯夺目的光芒下，屋内空气夹杂着浓厚的鸦片烟味儿，又传来打牌声、欢笑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凡。这时丁维庸正陪着涂树东在东厢房吞云吐雾，他烧好了一只大烟炮安在烟枪头上，恭敬地送到涂树东嘴边。涂树东对烟灯火苗大口地吸完烟，又呷了一口茶，吐出白色的烟雾。涂树东贪婪地笑眯眯指着墙上挂的那张大相片说：
维庸啊，你凭良心说，你们一家子若是没有他，我啊，
是，东爷，您说的不错。我这个外甥女啊，过去是学校有名的校花，人呢是挺聪明的，就是脾气有点儿。只要东爷您不嫌弃，
说正经的，维庸啊，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自从一年前我到你家看到这张照片呢，黄伯母和你就一口答应要介绍你的外甥女，说她在镇江姨妈家很快就会回来。所以这一年多来，我极力配合你们，说话从不打折扣。可是你们都在骗我，说她就快回来了，然而现在啊，却连个影子都没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告诉你啊，你再骗我可别怪我。
涂树东咬牙切齿地说着，从腰里拔出一支手枪晃了一下。丁维庸心里一惊，放下烟枪笑着说：
东爷您别急嘛，我丁维庸敢对天发誓，如果这些天再看不到他，我就任由你处置，好不好？
有把握吗？
当然了。
你呀，再骗我，当心你的脑袋吧。
丁维庸正一筹莫展，黄丁氏忽然进房门笑着说：
树东，怎么又在犯老毛病了？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伯母，
对，我姐姐来了，我不说了，你问问她就知道我的话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树东？
没事儿，没事儿。我刚才啊问维庸，想知道黄梅姑娘啊几时回来。
哦，是这个。像你这样猴急，也许让你等上个一年半载也说不定哟。
黄丁氏露出神秘又骄傲的神情，涂树东听出黄丁氏像是话中有话，便露出一副奸诈的神情说：
我若是不猴急呢？
你若是不猴急嘛，也许他在两三天之内就会回来。
真的？伯母，你此话当真啊？你没骗我吧？
有信为证。
有信？
信
上怎么说的？
这你不相信我的话吗？
我怎么敢不相信呢？
哎呦，你就别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哎，老实告诉你，那是带来的口信。
口信？
这东爷，我丁维庸担保三天之内他一定回家。咱别啰嗦了， 敞下来抽吧。啊，
那杆象牙质的大烟枪被丁维庸装上一个圆形烟炮，恭恭敬敬地送到涂树东嘴边，他便呼呼抽起来。黄丁氏见状，趁隙溜出房门去照料其他烟客去了。丁氏离开房间一会儿后，只听钟当当地敲了11下，时间已经11点。忽然大门外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丁维庸边烧大烟边咕噜着：
哎，怎么今天是汽车会来得这么早啊？
嗯，不是吧，怎么喇叭声不对呀？
涂树东的话音才停，他的助手赵二童进门就喊：
队长。
嗯，什么事啊二童？
古村联络官请队长马上回去。
什么事这么急啊？
他要您搭今夜12:05夜快车到上海。
到上海？
嗯，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详情我不知道，我看山左顾问和古村联络官交头接耳，谈得很机密。
谈什么？
都是日语，我全听不懂。
哎呀，那个把你听得懂的说来听听啊。
啊，是，大概是因为上海破获了一件案子，这案子呢是与于方潜伏在南京的特务分子有关。
啊，有这样的事啊？
所以啊，联络官很急，请您尽快回去。
嗯，好吧，你先走，说我马上就到。
古村联络官因为队长车子临时出了毛病，就跟我一同来接您。我看啊，还是一块走吧，还要到下关呢，别误了火车的时间。
也好。
涂树东从容地下了床。丁氏已从房外走进，笑着问：
哎，怎么又有事了吗，树东？
是啊，不但有事啊，还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啊。
什么麻烦事？
是到上海去。
是啊。
几天能回来？
说不定啊。我想不会超过1星期吧。
涂树东吹吹烟灰，这样说着，贪婪的眼神斜视墙壁上黄梅的那张大相片。丁维庸向丁氏使了个眼色，
嗯，
黄丁氏看了心里会意，他笑着说：“
树东啊，你别心急，我想你从上海回来一定能看见我女儿黄梅。”
胡树东听了不禁心花怒放，取下雪茄仰脸哈哈大笑。他得意的灵机一动说：
伯母，我最喜欢听你说这句话了。
可是树东啊，你也要打算打算哦。
打算什么？
哟，第一次见面不带点见面礼吗？
当然了。
我说姐姐，
嗯，
怎么我们上回订的货还没到啊？我想请东爷到上海顺便问问总行，如果已经出发了，想请东爷带我们再订一批，最好啊还是云图。
树东，听见了没有啊？省得我再说第二遍了。就照着维庸的话，拜托你喽。
遵命。
涂树东把遵命二字说得像唱戏对白那样的有韵味，听得丁氏和丁维庸眉开眼笑。一直站在旁边等候的赵二童脸色有些不耐烦。
现在已经11:01了，哎呀，快点走吧，古村联络官和山左顾问都在等队长您呢，别误了到上海的火车时间呢。
啊， 伯母，等我上海回来见啦。
你就安心去吧，早去早回啊。
只见涂树东提着他的黑色手杖跨步走出了房门，他突然又回头向丁维庸说，
维庸啊，我也有一件事拜托你哦。
东爷，您请说，只要我丁维庸能够办得到的，我一定办。
如果我仍在上海，而梅姑娘已经到家了，你叫赵二童打个电报给我，可以吧？
一定。
于是，赵二童带着两个爪牙，簇拥着涂树东走出了黄家的大门，随即上了汽车，开出黄家的巷道。元落日第二集，江九州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 Johnny 录音，冯云中主讲。参加演播的有李若梅、徐雅文、王聪颖、郭如顺、李正淳、张东光、潘明东、曹继鲁。谢谢收听。